非常高兴
有我们的新来的朋友孙占雄跟他太太 Anna 当中。孙弟兄跟孙姊妹他们是从国内来的，在美国来了大概四五年，在 Virginia 的地方念神学，在 Liberty University。 那么我们的礼拜五的时候跟他们在我们当中跟他们准备很好的交通。那么今天早上我们也是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明白是不是神的旨意要邀请他们来在我们当中未来十年在这里一起侍奉。所以请弟兄姊妹也在心里面为他们求神的旨意很清楚的明白的让我们知道。那么他们今天早上在这边十点钟在国语部讲道，然后十一点十五分孙弟兄也会在华东部讲道，也不是用国语讲，是粤语翻译。那么他们呢是从北京来的，那么在那边就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夫妇呢是有一个儿子15岁，他在很快的时候是高中。那么我们现在用掌声翻译。
神的话是秘密，但当刚才读这段经文，是吧？在我刚刚信读的时候，我没有觉得，我听到不断重复的是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很长的一段不断重复，生儿养女就死了，是这样的。我们为什么信耶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是为什么。我当年就是因为对这个就死了这个结局不甘心。我当时出生在一个回族家庭，那个时候回民是可以土葬的，因此我们前院有一位90多岁的老爷爷，曾经拉着我的手说：“命根儿啊，命根儿。”但有一天他死了。被裹起来下到下葬的时候，我去了，是让下挖得很深，比的一人还深，然后像靴子一样再挖进去，裹着白布尸体放进去，用砖砌死了。我那时候只有5、6岁，我站在上面看着他的长子长孙下来把那个土石一块给踩瓷实了。我当时就想，这个那曾经拉着我的手说命根命根的老爷爷跟我一样也姓孙，就永远地躺在那里，又阴湿又潮，砖都砌死了，土都踩死了，他里边什么感觉？他出不来了。但那个是他永远的结局。我又一想，我呢？我永远的结局也在那里。因此死亡像一个毒钩一样抓着我，似乎找不到盼望。那么古语也说人活百岁终有一死，人活百岁终有一死。那么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提到了那么多人，你觉得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不是他们活的都很长，似乎远远的超 超过了百岁，只挑其中几节啊，大家看活得最长的那位肯定很关心谁活得最长，那么很容易能发现活得最长的叫马祖萨拉，那他活了969岁，当然结局还是就死。从第一个算起啊，第一个是亚当嘛，亚当也活了930岁，那现在是不是有个问题啊？亚当夏娃当年吃了禁果应当死，对吗？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他却活了930岁。那现在如果有个果子你吃了，你还能活930岁，你要不要吃？也会吃，难道神说的不算数吗？我们看耶和华神当时吩咐亚当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话是算数的，因为在神的日子里，同样的词出现在彼得后书3:8，亲爱的弟兄们，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此在神的日子里面，亚当吃禁果的时候已经死了，所以就算活得最长的马祖撒拉969岁，是没有逃过就死了的结局。然而真的活那么久就那么的好吗？我们仔细看前面那段经文，你会发现仔细看，马朵萨拉生拉麦之后生了儿子，对吧？他儿子生下来他又活了782年，对吧？再看拉麦，拉麦活了多少呢？活了777岁。从这两节经文推出什么？谁先死？儿子先死的，爸爸先死。儿子先死，马祖萨拉活了六十九岁，我们很羡慕。然而，儿子比父亲先死，你会羡慕吗？今天我们搞很多祝寿的活动。假如有一天你家里祝寿，有一个人给你送来一副祝寿的字符，上面写的是“爷死、爸死、子死、孙死”。你会欣然接受还是把它打出去？你很不高兴，对吗？为什么爷死、爸死、子死、孙死，我这儿可受？但是请记得，当人类不能解决自身死亡问题的时候，爷爷先死、爸爸再死、儿子再死、孙子最后死，就已经是最好的顺序了，也就是最好的顺服了，最好的祝福了。没有谁家愿意反之，也就是所谓的白发人送黑发人。因此这个是人类罪的结局，一直是如此，从那个时候起。当然我们不甘心，那死的毒钩是罪，那有没有例外呢？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有一个人活得太短了，跟别人相比，就是以诺。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祖撒拉。以诺生马祖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也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没有提到他死了。所以说，以诺在世上的时间的确是最短。和其他人比较，365岁，当然比今天的人还是长，但是他却是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的，不是在地上生儿养女就死了。那这又告诉我们什么？难道除了死亡之外，还有别的出路？我们可以看到新约圣经里是怎样诠释的。希伯来书11:5告诉我们，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帮他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新约在诠释旧约，以诺这个人物似乎在整本圣经当中提到的很少，但是他与神同行这件事，他的信心被证明了，他是可以不见死亡的。 那么今天的我们如果可以与神同行，也是可以不见死亡。大家觉得这个事情太难理解了，会呢？怎么会找不着他呢？怎么就把他取去了呢？到哪去了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似乎总要研究到一个地步，就是我完全搞懂了，完全搞明白了才行。于是就有很多人去考古，去考察以诺这个人到底曾经在世上那些年有什么印记，他后来到底去了哪里。当然那些人会很失望，直到就是上面有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叫做 Stephen Hawking， 霍金教授，剑桥大学的，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或者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的理论就是叫做奇点理论，奇怪的奇，宇宙大家都知道大爆炸理论，但是一直不知道那一点是什么。霍金研究出来了，宇宙最开始时间空间都没有，只有一个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而就在那一刹那开始有了时间空间和整个的大宇宙。那好，霍金教授不是基督徒，他宣称自己是无神论，但他的研究，这个所谓最有智慧的人却告诉了我们圣经的真实性，完全符合圣经当中所说的神的创造。而他今天科学家所知道的宇宙有多么的大，如果你想知道以诺去哪儿，你不妨做一个想象，现在去想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今天的宇宙。因为霍金说除了人类之外，一定在宇宙当中有其他的生命存在。那好，其他生命会在哪里？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是吧？太阳系不可能有了，我们人类已经知道了。那么离太阳最近的恒星在哪儿呢？一查就知道，叫比邻星，距我们地球4.22光年。什么意思？光速从地球到那个恒星需要走4年多，可能大家对每秒30万公里这个速度没有感性认识。那转换成人类现在最快的交通工具，是摆脱地球引力的那个宇宙飞船的速度，如果从地球飞到那个恒星的话，一来一回需要15万年。好，你觉得有盼望吗？可能你会说了，哎，刚才好像讲了神看千年如一日啊，15万年算下来应该是150年，似乎一下子又可能了，是吧？人这样的逻辑是限制了神。我说这个速度是人所能达到的，现在的最快速度15万年，但是光速只需要4.22年，光只需要走这么久。我问你，如果神速是多久呢？还不能理解吗？那好，宇宙这么大，到这个恒星神说去就可以去，随时可以到。而这个恒星其实如果你再查再做，可能有研究天体物理的，这个比邻星实在太小了，只有太阳的1%它的能量，因此不足以提供人类这样类似的生命。那么其他的恒星有多少呢？那数字太可怕了，7×10²， 22次方，7×10²， 有这么多的恒星。什么概念？大家可能都知道银河系，银河系的直径就是从一端到另一端光速需要走10万年，10万光年是银河系。而像银河系这么大的星系还有几百万个，你能想象这宇宙有多大？而这一切都是神说有就有的，这是神的计划。所以神要接以诺走到哪里， 你我能知道？终极我们的想象，连霍金这样最最顶尖的人物，最后他都说最开始那一点是什么他也不知道，他曾说什么也没有。的确是大宇宙是从无到有， 而我们要想去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的地方才知道。因此以诺是被神接去，而他是因为以与神同行而被接去。当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对死亡会有一个新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的死，这个死，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不单单是指着那个肉身的死，肉身亚当的死，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在千年以里他的肉身的确死了，还有一个死是他与神分开了。死亡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分开，灵魂和肉体分开是死，人和神分开的也分开的意思也是死，所以亚当没有与神同行，所以就死了，后边的那些人都是死，而以诺与神同行，就和神一直在一起，不见死亡。那好，你会觉得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实在是不好，不值得向往，因为你还是觉得不可能。那我再打个比方，在座各位应该都在用手机，而且是很高级的手机 smartphone。 我想你回忆一下，你是不是在你用你现在这个手机之前会用一个你曾经用过的手机？那你当有新手机，你会不会把旧手机里边的信息、通讯录、照片或者什么倒换？会倒换。那我请问你，那些信息、图片，他们能够想象出来怎么会从一个旧的躯壳里到一个新的躯壳里？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想不出办法，对吗？是我们是主人造它的，人类可以做到，很容易的做到。原来的蓝牙呀，或者数据线，现在的 WiFi 什么，我们有很容易的手段就可以在瞬间完成，是这样。同理，你不知道你的灵魂要去哪里，但是神知道，神有计划。这个在人类想来根本不可能的事，在那个时候，神就做到，他可以把以诺接去。因此，今天的我们，如果你愿意与神同行的话，不需要你明白，不需要你明白，但是神已经应许，一定给我们一个计划，让我们到他那里去。那可能有人还会问，圣经里有说这样的话吗？PPT 有没有打出来？那么是在约翰福音的14章，我可以念给大家听。14章1节开始是说，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是不是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而这个地方不是你我凭着我们的肉眼、我们的智慧、我们的什么科学研究就能够知道，但是的确是存在的。那为什么这样讲？那么神的计划其实在这今天的经文当中也有体现。我们看神有计划赐下了拯救，在这段经文里看到的拯救在哪里？我们看以诺生的那个儿子叫马土萨拉，对吧？马土萨拉的名字是有意思的意义，那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死的那年有大事发生。好，我们算一下，马土萨拉死的那年怎么了？是哪年？马土萨拉活到187岁，生了拉麦。好，那年马土萨拉187，对吧？生拉麦之后又活了，那个跳过马土萨拉，那个再跳过，拉麦活到182岁，生挪亚，对吧？好，现在我的问题是，拉麦生挪亚的时候，马土萨拉多大？182岁生拉麦，拉麦187岁生拉麦，拉麦182岁生挪亚。
369，对吗？所以说马索萨拉369岁的时候生了挪亚，拉麦生了挪亚，他得了孙子挪亚，对吧？对，那好，我再问大家，挪亚多少岁的时候马普萨拉死了？马普萨拉一共活了969岁，所以600岁，同意了吗？所以挪亚600岁的时候马普萨拉死了，这个有问题吗？大家数学都很好，已经推算出来了，对吧？好，马普萨拉死的那年挪亚刚好600岁，那我们不妨看一下挪亚600岁发生了什么。因为马普萨拉的名字是他死的那年有大事发生，什么事？看创世纪7:11-12说，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船员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后边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大洪水，死了多少人？不知道，只活了8人，对吗？这事足够大，太大，是神创世以后所发生的最大的事。那我想问大家，怎么969年前是以诺生马普萨拉？以诺与神同行，所以他给马普萨拉起名字，也就是说神的预言借着这个名字告诉了世人，969年之后有大事发生。这个大事单单是大洪水，大家读圣经一定还知道，大洪水灭世的时候神赐下拯救，就是那个挪亚方舟。什么时候开始建？洪水前100年，挪亚建方舟用了100年。而那个时候地上什么情形？常年干旱。他建方舟在什么地方？水边吗？海边吗？不是，在旱地上。当挪亚在旱地上要建一个小船吗？不是，一个半足球场那么大，比这个楼还高，那么大的船要在水里用的。世界上的人怎么样？有人信他吗？都嘲笑，是个疯子，怎么做这样的事？天天不下雨，看不见水，您还建一艘船，还建这么大。所以这是人的眼，而神的计划再次，那应该500岁，那就应该是869年，告诉了挪亚，那个告诉就马普萨拉那个名字就告诉，一直传下来，挪亚知道，挪亚也被神启示。因此说神的计划传给人的时候，可能其他人并不知道神的计划。那我们如果不知道，我们就可以不信吗？我们不明白，我们就不信吗？今天是不是依然有这样的事发生？我们的确不知道宇宙有多大，我们的确不知道人的生命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就停止了。很多优秀的外科医生，他们当被患者送锦旗的时候，妙手回春一类的，因为我们认识基督徒的外科大夫，告诉我真的是过奖，真的是不配。因为同样的病，同样的失血量，或者同样的任何情况都一样，用的药物手术全一样，那就是一个活一个死，那个生命完全不在医生手里。现在座各位有医生，如果那个命被拿去，再高明的医生根本没办法把它挽回。所谓的什么插管，什么各种的那个维持的手段，维持生命指征的手段，根本不能够把灵魂留住。这是那些外科医生们说。那么我们人类的智慧在今天还是解决不了宇宙之谜、生命之谜，我们都不知道。但是神的计划，我们要不要信？因为我们承认不承认， 我们的有限。在那个时候，969年之后的事情，神说了就应验了。挪亚是信的，所以当他造船的时候，100年以后的事情，他遵照执行就发生了，他们的家人就得救了。而那些不信的人，因为没看见，自己分析完了不相信，就没有得救。那么现在听起来是历史故事啊，很久远的事情，那今天呢，跟你我最最相关的是什么呢？我们说马土撒拉的名字实际上是神的预言。那么同样的事情，大家知道在哪里有发生吗？马太福音1章这段经文大家看到吗？快乐一起来读好吗？行。好，这段经文的背景大家都知道，那个叫约瑟的人要迎娶玛利亚的时候没有碰过她，却知道玛利亚已经怀孕了。这个事情不得了，而今天不算什么，但那时候真的是特别羞耻一件事，可能要有人要拿石头把玛利亚打死，按照律法。在那个时候，上帝在梦中启示给约瑟，告诉他，真的是圣灵感孕，所以这书给他这个名字是拯救。您觉得神与我们同在和那个与神同行是一样的？就是在，而且是在旧约当中的预言，在这个时候应验。神的预言一直在应验，在主耶稣身上，主耶稣就是今天的挪亚方舟。当人类都毁灭的时候，我们进入主耶稣里才能拯救。这样的事，你我们愿意相信。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世只有短短的33年，似乎是一个肉身的形象在向我们显现。很多人都觉得这么一个卑微的木匠怎么可能做那么大的事，但是旧约是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1000多年以上写下来的。那么应验就像969年之前应验的那个马可萨拉的那个名字一样在应验。这本圣经呢，我们说预言很多，95%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那还有5%没有应验，包括主耶稣再来的事情。你觉得如果任何一本书有95%已经被应验了，剩下5%你愿不愿意信？那还有一点，旧约关于预言的经文，当时作者就是用过去时写的，中文可能看不出来，但英文你去看启示录，我们看到都是用过去时，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预言将来的事儿要用过去时写呢？因为圣经里写着，写好之后不再改，所以当那些预言一个一个成为现实之后，就不是过去时。所以整本圣经完完全全是真实可信的，你愿意信吗？神的话真的是比蜜更甜，然而信神的话可能曾经会付上生命的代价。我再给大家讲耶稣来到世上这件事，传道被钉死是有无数的见证人，他们都相信 耶稣存在，包括异教、反基督教都知道耶稣有这么个人来到过世界上，而且真的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但他们不相信的是他死而复活。可能今天的你我也会产生疑虑，就像不理解童女怀孕、童贞女怀孕一样。主耶稣复活，他们认为主耶稣复活不可能的点是什么呢？一，记载主耶稣复活的历史书除了圣经，包括四经旁经之外，圣经之外的任何历史书籍都没有记载耶稣复活，因此他们认为这件事儿不可信。我想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在座各位可能有一部分星期五听到我和太太在前面做见证，那么你们也许回家会把这个事记下来，对吗？因为星期五去的人是第一见证人。那么没有去的人会不会记这件事？除非是家里人或者谁告诉他了，或者是有人雇佣他了，说你要记下来，我给你钱，你可以把它写。如果不是出于此类目的，不会有人去记下来，对吧？我们说圣经是第一见证人写下来，所以历史书没有记载耶稣复活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那些人不是第一见证人，他们写下来的也是不可信的。因为圣经也提到那些兵丁是被钱收买，让他们说他们睡着了，门徒来偷走尸体等等。所以说历史书上没有写耶稣复活不等于这件事不可信。再有，第一见证人耶稣的门徒，当时先是那些几个女人看到耶稣复活，那你知道如果是谎言的话，如果有人要撒谎，是不是他要让这谎言一定让人可信他才撒这样的话？而当时按照当时的律法，女人是没有资格当堂说供词的，女人的话不可信。所以门徒要编谎言的话，他不会编出来是女人先看到耶稣复活，因为你编了也没有人信，是这样的逻辑。再有，门徒们知道耶稣复活还摸了他，确认他是死而复活的，看到他升天了，因此就广传基督教，对吗？在耶稣受难复活之后的200多年里，可以说每一年都有大逼迫，最大死了多少万人的逼迫有10次以上，这些人都被石头打死，被野兽吃掉，倒钉十字架等等逼迫，死了很多的人。但是到公元313年，基督教合法的那个时候，居然罗马帝国里有600万基督徒，你觉得奇怪吗？这些人都被杀，居然还能传那么多人信。而他们被杀是什么？只要你承认耶稣没复活，你就可以不死。啊，还拿刚才那个比方，假如你星期五听到我们两个人在里面做见证，但是今天有人问你，你听到了？如果你听到了，就把你杀了。你可能觉得，那我就说没听到啊，因为听见我们做见证这件事似乎和你的生命比起来太不重要，为了保全你的生命你会说根本没听到。那那些门徒们呢？如果主耶稣复活和他无关，不解决他死亡的问题的话，他完全可以说没见到。人更不会为守一个谎言而付出自己的生命，明明是假的，我为什么宁肯说假的还要被打死？我说真的就不死。世上有那么糊涂的人宁肯守一个谎言而被杀，而且是多少万人为守着一个复活的谎言而被杀，这个可能吗？还有第三点，我们说早期基督徒传福音果效非常的好，对吧？非常快，3000-5000人一下子都信主，当然是被圣灵所充满，耶稣降下圣灵来，这些门徒们信徒 他们的地位是很卑微的，都是什么？那有一个人应该大家知道，叫恩格斯，曾经叫伟大导师。恩格斯说，早期基督徒都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非常的地位卑微，军事上、金钱上、权力各方面都非常的卑微。而这些人的话，你觉得会有人愿意信吗？你是更愿意听那个剑桥的教授说的，还是愿意听路上扫地的人说的？显然这些放羊的、打鱼的，这些地位卑微的人所说的话，如果不是真实，如果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如果不是能解决人死亡的问题的话，没有人会信。但他们的话传出去，就有成千上万人，这么多人越来越多的相信，直到今天十几亿的相信基督的广义基督教还不止，人数如此之众多，和其他宗教相比完全不一样。其他宗教可能是因着军事上征服，或者是某个民族生而为信徒，或者是就是不断的那个叫修行操练，或者是灌输一辈子读不完的经，而圣经就此就只有一本，不需要多少卷，不需要破万卷，也不需要念几百万遍什么什么那几个字儿，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圣经。因为神是造我们那一位，他的计划在创世之初就已经定下了。在座各位，你我都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本都有一个肉身，是从我们的始祖亚当来的。那个罪的毒钩，那个死的毒钩，那个罪一直在跟着我们。但是耶稣来是要做什么事？就是我们今天四月份要背诵的这个金句，怎么写的？大家找到可以一起念一下吗？哥林多后书5:21-3之上。神为我们做好像是替我们成为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好叫我们成为义，是让我们因着他的死算我们为义。我们的罪的确让我们死，但是主耶稣在2000年前替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因此我们的罪已经算在了他的身上。我们因着信他而被称为义，不是我们做得好，乃是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因此说，神的计划从创世之前就是美好，在我们身上。他的话的确是比蜜更甜。你今天愿意相信？我知道，可能你有太多的疑惑，因着我们的有限，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地方不明白。但是如果不明白了还愿意信，才是真正的信。因为我们不是学者，我们不是去研究一个东西，乃是去信靠他，让他来解决我们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今天神的计划借着这张经文向我们展现出来，我盼望大家愿意去相信他，因为这是我们永生的盼望。我们只有回到造我们的那一位手里的时候，才有什么。那我们怎么才能够和主耶稣建立关系？我会在下一堂粤语堂再为大家来分享。反正我们一起来做我们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救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你今天召聚你众儿女在一起敬拜，求主你在高天之上
和悦纳我们。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你在创世之初就拣选我们。我们是何等的卑微，何等的软弱，何等的败坏，何等的污秽。但是，你不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你从粪土中提拔我们，你甘愿流出宝血，洗刷我们的罪。真的是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着你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信的是那一位有着奇妙大能的，有着奇妙大爱。你是说有就有的那一位，你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永远的去处，你已经为我们预备。愿我们仰望你，奔走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信心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愿一切荣耀、权柄、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